俄特扎阿塞拜疆领馆马杜罗岛台进入岛首，北韩会替中共武力侵台，专家揭背后盘算，跨境镇压野爆怒火，哈萨克人当街烧国旗，欧洲点名中共最恶劣跨国镇压，将强势出手，韩战略大翻转，同时对中美释出惊人新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4号，乌克兰发起对俄能源设施史上最猛烈攻击，阿塞拜疆外交设施遭波及，中共被爆向伊朗运送导弹潜艇，美军航母进入加勒比海威胁委内瑞拉。14号凌晨，乌克兰安全局联合国防军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及海王星巡航导弹攻势，精准打击俄克海最大石油出口港洛沃罗西斯克，油库、泵站和码头设施被点燃。俄罗斯宣称拦截261架无人机，但仍承认码头、邮轮及周边建筑受损，至少四人受伤。这次袭击导致俄国管道巨头紧急暂停对该港输油，相当于全球约2%的原油供应受阻，油价短线飙升逾2%。分析指出，这个是乌军今年对俄能源体系最重一击，亦凸显远程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同日，俄军袭击导致严重外交事件，伊斯坎德尔导弹碎片击中阿塞拜疆驻基辅大使馆，炸毁围墙及行政楼，虽然没有人受伤，但设施严重受损。阿塞拜疆立即召见俄大使，并递交抗议照片，质疑是否蓄意攻击。总统阿里耶夫公开警告，若果没有合理解释，将升级外交回应。战火之下，乌克兰国内政坛再掀风暴，国家肃贪局11号曝光一起涉案金额约1亿美元的能源贪腐案，牵涉各型核电公司的采购合约，长期向供应商索取10%-15%回扣。调查指控泽连斯基亲信商人明迪奇参与部分资金流向境外。丑闻曝光之后，司法部长加鲁申科和能源部长格林丘克双双请辞，为回应欧盟反腐要求，总理斯维里登科宣布对所有国家控股超过50%的大型国企展开全面审计，包括铁路、水利公司及多家国营银行，以检视采购透明度和财务管理。这个表明战时政府对反腐的决心。CNN 引述西方情报报道，自9月以来，中国企业向伊朗运送约2000吨过氯酸钠，这个是固体导弹推进剂关键潜体，可以生产约500枚弹道导弹，为伊朗重建战损导弹库存提供条件。美国议员警告国务院与 CIA， 此举将加剧地区安全威胁，同时间接增强俄军和胡塞武装力量。财政部已对32个与伊朗导弹及无人机采购相关单位制裁，多指向中港企业。另外，英国两家安保公司证实，一艘载有高硫燃料的7.3万吨级油轮在阿曼湾遭3艘快艇登船后，迫驶入伊朗海域，行动已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执行，为自6月以来首次公开劫持油轮。该油轮距霍尔木兹海峡入口仅22海里，油价短线上涨逾3%。分析认为，中俄伊朝新邪恶轴心合作可能加深，并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不过，大西洋月刊指出，尽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强调与俄卢不可破联盟，但当11号全球最大航母福特号进入南方司令部区域，携带8艘军舰、核潜艇及20000兵力后，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委内瑞拉未向俄罗斯提出军事援助请求。5月签署的战略伙伴协议亦不含集体防御义务，俄罗斯没有义务保护委内瑞拉免受外部威胁。普京对此保持沉默，仅在10月底派遣一架伊-276货机抵加拉加斯。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战争已耗尽俄军资源，莫斯科无力开辟第二战场。华盛顿邮报透露，马杜罗10月中旬 曾亲笔致信普京，请求导弹与战机维修，但至今未获实质回应。昔日反美族新盟友，现在发现克里姆林宫优先级始终是乌克兰而非拉美后院。美军持续在加勒比海以反毒名义展开实战式打击，已造成76名涉嫌毒贩死亡。马杜罗政权陷入前所未有战略孤立，多名专家认为航母与反毒品行动关系不大，更似是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强力信号。哈德逊研究所分析师布莱恩·克拉克指出，若果政府不打算动用福特号，就不会部署它，并推测若果马杜罗一个月内不落台，军方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杜兰大学教授斯米尔德说，航母更多象征川普政府维持对马杜罗的军事压力。根据海军学说出版物一，航母的核心任务是掌控制海、投射火力并支援联合行动。福特号可依托波多黎各与关塔那摩湾基地进行几乎持续的作战轮转，无需新增基地协议，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高度优势。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撑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就可以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啦。澳洲智库洛伊国际策略研究所12号发表分析文章，朝鲜会否在台海危机中支援中国，探讨在台海可能发生冲突时朝鲜可能采取的行动。文章指出，根据1961年中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若果任何一缔约方遭到一国或多国武装攻击，并因此卷入战争状态，另一缔约方应该立即以其所能动用的一切手段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条文未明确规定先开火方，但若美国或日本介入台海冲突，朝鲜理论上可能需要在远东地区提供支援。文章同时分析，由于朝鲜在海上力量投射能力上的限制，以及驻韩美军的威慑作用，朝鲜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较低。文章认为，朝鲜可能采取低烈度干预措施，例如边境宣传、导弹试射、无人机活动等，以牵制驻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兵力部署。分析指出，这类低烈度行动可能同时有助于朝鲜兑现国际承诺，提高国际威望，以及获取现代资讯化战争经验。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此评论道，其实呢，北韩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干预，比如说网络战。其实好像北韩的电脑的人员渗入西方的金融体系，偷那些数码货币，他们实际上做得非常成功了。还有一个呢，北韩一直是认为在历史上他们就曾经帮助了中共，北韩希望加强同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一种战略同盟。谢田教授还谈到，如果朝鲜在台海危机中出兵支援，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首先呢，北韩的军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学习现代战争，亦参与战争，有了这种军事的训练。他的导弹亦因为俄罗斯的帮助提高了精度，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网络战的方式，可能是一支不可小觑、不可低估的力量。13号，超过20名哈萨克、阿塔朱尔特志愿者成员在杜拉塔口岸附近集会， 焚烧中共血旗及习近平肖像，以声援在新疆失联的哈萨克公民图尔金拜。行动结束后，近20名参与者被带往豪亚耶布州常日县公安局，现已成为哈萨克公民的原新疆哈萨克族女商人卢德拜接受了本台采访。她曾因其手机装有外国通讯软件被运入监狱和教育营。她说，我们就是12号那日去了阿拉木图那边那个中国的都拉塔口岸，拍了一下视频。我们的要求就是释放她阿尼姆鲁尔图尔金拜，还有我们反对中共习近平烧了她的头像中国的国旗。因为他捉走了我们哈萨克公民，他已经不是中国公民。那里去的好像就是30几人，被捉了19人，一个是我老公，他就地释放，没有他犯罪的证据。19个人里面有3个女的，一个是怀孕6个月。图尔金拜就是开大巴车去了中国，他是开大巴车的司机，去中国提货，然后出口哈萨克。但是他去了都拉塔口岸那里，就是那天将他捉走的。图尔金拜在7月23号经都拉塔口岸入境新疆时，被伊尼国保或安全部门带走，至今3个多月毫无消息。哈萨克当局为什么要捉图尔金拜？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创办人塞尔克坚告诉本台，第一，他原先出身在新疆伊尼哈萨克自治州；第二，他当时在新疆开始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时候，这个图尔金拜已经被中国的这种排查机构列为危险人物。但是这个图尔金拜早已经办理了护照，合法的从口岸离开了中国。然后他以为他安全了，他以一个哈萨克公民的身份，他开了人家的卡车进入新疆的时候被安全局逮捕了。因为他在黑名单里面，中国的公安局的人员你通过他的长臂管辖，将一个哈萨克人，你要原先的新疆哈萨克人，说不定早已经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你停止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他的言论，那新疆当局就会给你发大量资金奖励你。当时负责图尔金拜的人或者相关的安全局、国保大队的人，他必须要得到这些奖金。若果不逮捕图尔金拜，他就得不到这些奖金。而家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这种状态，刚刚给了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机会，他们已经渗透中亚了。现在哈萨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新疆了。哈萨克和中国签署了免签政策，大量的中国人现在涌入哈萨克，购买大量的农用土地，各行各业他们渗透，市场几乎都是中国人垄断了。所以所有的哈萨克本国公民对同中国签署这种免签证，他们是很不满意的。哈萨克约有50万来自新疆的居民，很多人仍有亲属留在当地。13号欧洲议会通过关于应对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跨国镇压报告，以512-76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这个是欧盟首次全面界定跨国镇压，报告直接点名中共为全球最恶劣的施害者。报告指出，国家主导的跨国镇压形式日益隐蔽，包括人身攻击、监控、法律施压、抹黑诽谤、绑架、强迫遣返、恐吓家属，甚至非法杀害。威权政府亦透过领事服务与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施压，在数码领域更常使用间谍软件、 AI 技术、黑客攻击及人肉搜索等手段追捕意见人士。受害者涵盖记者、律师和海外侨民社群。报告起草者法国籍议员李德尔强调，欧洲必须成为追求民主与自由者的安全避风港。报告指出，过去10年已知的跨国镇压事件中，约80%来自10个政权，而中共是其中最严重的侵害者，其后为土耳其、塔吉克和俄罗斯。议员们呼吁欧盟建立全面反制策略，包括在与第三国的协议纳入人权条款，要求科技企业公开透明报告，制定有效申诉机制 協助高風險群體，並加強市場監管，禁止向人權侵害國家出口間諜技術。李德爾指出，歐洲企業必須明白，不得將監控工具出售給意圖危害歐盟安全者，這個有關歐洲主權。另外，報告建議建立跨國鎮壓資料庫與通報機制，以便成員國迅速反應並加強調查。資料庫亦應開放給非政府組織共享資訊，同時敦促歐盟以制裁方式追究對跨國鎮壓負責的政權與個人。自由之家形容中共的全球鎮壓網絡為最複雜、最廣泛。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研究亦指出，中共在愛爾蘭、法國、塞爾維亞等地的鎮壓行為日增，但歐盟的回應仍不足且欠缺協調。德籍議員諾伊曼強調，歐盟必須劃下紅線，並以刑事調查、制裁與外交手段確保基本權力不被侵犯。韓國近期在軍權與外交政策上同步釋出重大信號。11月以來，軍方與執政黨先後公布罕見人事改組與敏感修法草案，引發外界對首爾戰略方向調整的關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近日宣布大規模軍方改組，幅度為近年罕見，調整涉及40名將官與約700名中教、上教及基層軍官，其中多屬非對等調動。不少原本在戰略核心部門任職的軍官被調往國防部或軍總邊緣單位，而其職務則由非聯參體系軍官接任。分析指出，這個是李在明意圖切斷尹錫月時期的指揮網絡，修補去年底繼嫌疑雲造成的軍政裂痕。聯參謀長陳永勝在國會強調，部分軍人在繼嫌事件中背棄保衛國民的責任，外界認為這個代表政府準備正面整頓軍方信任危機，以防軍權不穩削弱對北政府，亦避免影響對中合作。不過，多名中層軍官則私底下抱怨改革過急，引發部隊內部一定程度不安。與此同時，執政黨共同民主黨推動的刑法修正案亦引發爭議，修法已將侮辱中國与散布对中虚假信息列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五年。在大国角力背景下，美韩同盟近期发布的联合情况说明书同样受到关注。文件虽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多处措辞被视为加强对中共牵制。说明书主张提升对地区威胁的传统吓阻力量，普遍被解读为针对中朝。同时，美韩重申将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共同压制区域威胁。文件亦罕见提及敏感的台海议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并指出两国将在西海与领空遭遇挑衅时采取坚定应对立场。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李在明意图透过立法稳住对华经贸通道，维持与中国的合作，避免韩企在中美竞争中遭受反噬。不过，种种迹象显示，李在明原本的安保靠美、经济靠中双轨策略正逐渐面临现实压力。尤其在川普政府强硬施压下，韩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选边空间将越加有限，首尔的战略天平恐将进一步向华盛顿倾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